菩提书院成立的意义。菩提书院的建立，目的是引导广大信众有次第地深入佛法，从中获益。最初的缘起叫做四个一工程，即一个修学组织，一套修学模式，一群辅导员和一个基金会。这四个一都是以修学和弘法为核心，其中以修学组织为依托，以修学模式为途径，以辅导员为桥梁，以基金会为后盾。在今天这个资讯发达的时代，大量南传藏传的修学资料先后涌入，以往难得一见的经典法本也纷纷现身，那些来自四面八方的让人应接不暇的信息，虽然给修学带来某些便利，但同时还带来更多让我们难辨真伪的困惑，以及不知何去何从的抉择。与这种巨大信息量相对应的，则是教界在具体修学引导上的薄弱、缺失，甚至是空白。很多寺院或是发展旅游，或者热衷经忏，多不具备完善的弘法功能，这就使得有心修学的信众难以得到有效引导。即使有些道场在开展弘法活动，但多半只是根据自身条件随缘地做一做，缺乏对佛法修学体系的完整引导。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，社会日益浮躁，人心日益动荡，当这种浮躁和动荡愈演愈烈，终于使人难以承受时，人们必然会进行反思，必然会寻找出路。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，被尘封多年、贴着迷信标签的佛教重新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。在经历了发现、审视、探寻、了解的过程后，越来越多的人有了认识佛法的需求。那么，这种需求如何才能得到引导？如何才能像萌芽的种子那样得到适时的阳光雨露和悉心守护？以目前的弘法师资来看，根本就是杯水车薪，难以顾及。所以，多数人的信仰需求未能得到健康发展，或是迷茫，或是混乱，或是不得要领，或是着魔出偏。看到这些现状，一方面为他们感到深深的惋惜，另一方面也让我更加体会到自身的责任。对于每一个佛弟子来说，学佛是我们的目标所在，而弘法则是我们的使命所在，否则何以担当如来家业？今天是一个高度文明的时代，而从另一个角度来说，却称得上是高度无明的时代。由这种无明所滋生的不善力量，可以说比任何一个时代都表现得更强悍，更无所不在。这种力量就像席卷一切的洪流，挟持着我们，让我们随之沉浮，身不由己。我们要发展，但不知道发展的意义是什么。我们要快乐，但不知道快乐的根本是什么。我们要自由，但不知道自由的内涵是什么。因为无明，我们越走越累，越走越迷茫，越走越找不到方向。正因为如此，佛法对今天的我们显得尤其重要，这是帮助我们从迷乱中觉醒的智慧，也是帮助世界从狂躁中平息的希望。佛教认为我们目前所处的是末法时代。什么叫末法？其实法的本身是法尔如是，更古更今的，没有正法或末法之分。所谓末法，末的是人而不是法。一方面是学人根基钝弩，刚强难调；另一方面是环境诱惑重重，迷乱颠倒。所以在今天这个时代修行远比任何一个时代都困难。基于这样的现状，我觉得特别需要为自己也为大众创造一些修学的善缘， 这些善缘能汇集多少人，能对社会产生多大的影响，关键就取决于我们的努力。世界是由众生的共业所感，如果这种善缘不断扩展，不善的力量就会随之减少。菩提书院有修学、传灯、慈善三大内容。首先，通过修学点亮我们内在的智慧，然后通过传灯和慈善将这一光明传递出去，灯灯互应，照亮大千。在我看来，世间没有任何事比这种努力更有价值了，因为这一努力不仅可以使我们自己走向解脱，同时可以帮助千千万万的人走向解脱。这对每一个生命来说都具有永久而非暂时的意义。关于这一点，大家通过对佛法的学习应该有了不同程度的体会。佛教传统的传授方法侧重师徒间的单独传授，虽然有因材施教、量身定做的独特优势，但这种个性化也恰是难以大量复制的局限所在。而在教界师资严重缺乏的今天，这种模式显然是无法平衡供求需要的。菩提书院的建设着重于连锁式的、可以规模化的教育模式，这代表着佛教在当代传播的探索。目前还没有现成的套路可以照搬，所以我们把今年作为菩提书院的试行年，在实践中总结经验，完善方案。关于书院的架构和运作，我们在去年初步形成了一套方案。2010年的元旦，在西园寺进行了一次讨论，根据大家的意见，对方案有了更多务实的一些修改。这一年来，在组织开展上虽然没做太多事情，但我们对如何做好这项工作已经有了比较清晰的想法。接着要做的就是把各地修学处成立起来。我们的愿景是把菩提书院建成一所没有围墙的佛教院校，让不同程度的修学者都能得到有效引导。我们提供的这套模式，一方面是为大家确定一套修学次第，知道各个修学阶段的重点是什么，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。一方面是让各地形成一种修学氛围，在这种氛围的熏陶和带动下，就不至于因为懈怠、挫折而轻言放弃。依照这个模式修学，不论身处何方，都可以按部就班的次第深入。今后，我们还会把这套模式搬到网上，充分利用网络的便利条件来开展佛法普及教育。学校通常由教职人员和行政人员组成，菩提书院也是同样，包括分管教学的辅导员团队和分管修学、传灯、慈善的行政团队。辅导员的主要任务是保证法的传承不会偏离。这个团队主要从学员中产生，我们将把那些学得比较扎实并有心参与弘法的学员选拔出来，进行辅导员的课程培训，再由他们带动大众共同修学。此外就是行政团队，主要负责日常事务和各项活动的开展，包括管理修学的团队、管理传灯的团队和管理慈善的团队。所有这些工作都是以修学为核心，传灯就是修学的外延。当我们和他人分享佛法，分享修学路上的成长感悟，哪怕仅仅分享一本法宝、一句法语，也是对自利利他的实践，是从自身受益到帮助大众共同受益。而慈善也可以视为传灯的组成部分。从内部来说，我们这个团队的成员之间应该互相扶持，彼此帮助，这样才会有凝聚力。而从社会来说，我们也要尽己所能地开展一些慈善活动， 这不仅是关于菩提心的修行，也能使团队更有向心力。对于修学、传灯和慈善这三大内容，大家首先要形成共识，在这个前提下，积极的、齐心合力的付诸实践。我们做事的目的固然是要达成某种结果，但更为重要的是在做事过程中发起菩提心，长养菩提果。从教界现状来看，很多人的修行都偏向自利，似乎修行只是自己念佛打坐，只是两耳不闻窗外事，其结果就是修得很自私、很冷漠，甚至我执很重。为什么会这样？关键就是因为忽略了利他的意义。其实利他不仅是菩萨的专利，也不仅是长养慈悲的修行，同时也是解脱的重要助缘。很多人之所以不愿意利他，就是不曾认识到利他和自身的关系。佛法修行的根本目标是为了解脱，我们为什么不能解脱？正是因为陷入了强大的我执，陷入自我中心的状态，从而遮蔽了原有的觉悟本性。其实我执的存在是没有基础的，但由于我们不断在乎，这个被假想出来的东西才会变得很真实、很强大，使我们处处以自我为中心，在不断想着自己的过程中，我执又会反复得到强化，被遮蔽得越来越深。反之，如果我们处处想着别人，处处以众生为中心，我执就会不断被弱化、被瓦解。当我执的堡垒轰然倒塌，原有的智慧本性才会脱颖而出，绽放光芒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利他正是我们成就解脱的捷径。当然，我们也要注意到，在利他过程中，如果对自己观察不足，也可能带着一种串习去利他，觉得我很高尚、很优越。如果这样的话，虽然在客观上能达到利他的效果，但在主观上，这种有漏而染污的利他行为同样会使我执得到强化。而这种强化因为有着一层光彩的包装，更难让人发觉，更难加以对峙。所以说，必须是纯粹的、没有丝毫自我色彩的利他，才能成为解脱的增上缘。我们不仅要创造一种善缘，还要让这个善缘越来越纯洁，其中没有任何自我，也没有任何利益色彩。然后把这种纯净的善缘无限扩大，这种努力不仅对于我们自身，对现前的生命有益，乃至对整个世界，对近未来际的生命也是利益无穷的。正是这样的善缘，使我们成为菩提道上的伙伴，一起修学，一起发愿，互相提携，不离不弃。即使今生未能解脱，未来也不易落入三恶道中。从目前来看，大家的热情都很高，发心和信心也非常好。这样一个事业的开展，没有任何世间利益在推动，也不是因为谁强迫你这样做，而是我们大家从佛法中受益，推己及人，希望更多的人从中受益。在很多组织和团体中，难免有人我是非，有不和谐的声音，但我们这个团体是以法为核心。我希望每个人都学会用法来检讨自己、调整自己，都能凝聚在佛法中，这样才能建设一个健康如法的团体。如果一个修学团体还有世俗的纷争，那么又如何给大家以正面引导？我们还要学习普贤菩萨的大愿，以尽虚空、遍法界的友情作为所缘境，作为我们的利益对象。像普贤菩萨那样，虚空界尽，众生界尽，众生业尽，众生烦恼尽，我此愿往无有穷尽，念念相续， 无有间断，身与意业无有疲厌。我们每个人都要成为照亮世间的一盏明灯，进而点燃身边的灯。在各地开班过程中，第一个班特别重要，需要进行一些跟踪关怀。这个班办好，就能成为种子班，培养出一批骨干力量，这样才有能力去办第二班、第三班。传灯和慈善虽然是和修学并列的两大内容，但又是围绕修学这个核心展开，通过不同途径把更多的人带进来，引导他们进入三级修学模式。从这个角度来说，传灯和慈善可以说是走上三级修学的前行，两者又是相辅相成的。传灯是一种慈善，是心灵的慈善，慈善是一种传灯，是慈悲的传递。